我的眼睛全充一个画家，把你的美貌刻画在我的心板上，我的身体便是那张画的框架，透过我的眼睛才能看到最美的画像。
啊，魔镜公公，你在念什么？
念诗啊，你看我念起来多美呀！
好肉麻哦，魔镜公公年纪一大把了还念诗，什么美呀、啊、爱呀、啊，恶心死了！
你们不要看魔镜公公现在这把年纪了，想当年我写的诗，哎呀，风靡了多少人呐、
不过魔镜公公还是不错啦，喜欢电视，不像爸爸只喜欢看武侠小说。
想当年魔镜公公不但诗写得好，而且还弹得一手好琴，吹起笛子啊，连树上的小鸟都会飞来听。哎，
是啊，我看魔镜公公的笛子是用牛皮做的。魔镜公公吃牛皮，牛皮。
哎呀，不过你们要能学点乐器的话，对你们的气质会很有帮助的。
这个莎莎特别需要，
你才特别需要呢。不过爸爸妈妈是鼓励我跟仔仔去学乐器的，只是我们两个人都学得不好。
那是当然咯，因为莎莎都是一面弹琴一面偷吃零食。
你要恶人先告状。
那就太可惜了，因为17世纪的时候啊，欧洲有一个普鲁士的小孩子，他很喜欢诗歌，也很想学乐器，不过却被他爸爸痛骂了一顿。
他学琴的时候也偷吃零食吗？
那倒不是了，因为他爸爸认为啊，孩子学了音乐以后啊会变坏。
那怎么可能？广告上不是常说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吗？
乱讲，那个时候哪有广告啊。
那是不是他们家很穷学不起啊？
也不是，他们可富有了，他爸爸就是普鲁士的国王啊。
普鲁士国王？怎么可能？当国王的爸爸怎么会对小孩子学琴生气呢？
不但生气啊，甚至还想将他处死呢。
仔仔，你怎么啦？
怎么了？
吓死人了啦！学个琴就要被杀掉，难怪爸爸每天要看武侠小说练武功。我看呐、八成是爸爸小时候想学音乐，被爷爷骂坏了，只好学武功来保护自己。
好了啦，你扯到哪里去了？我们还是问问魔镜公公吧。魔镜公公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？
哎呀，
你们往下听一听，不就知道了吗？腓特烈大帝。
在距离现在200多年前的时候，世界上有一些小国家，在经过许多年的努力之后，都变成了很强盛的国家。像我们在前面所听到的俄国就是。在欧洲有一个叫普鲁士的小国家，他的国王腓特烈一世也想让普鲁士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，于是他决心要好好的训练自己的儿子，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统治者。
哎，你说我们的孩子佛利兹将来有没有希望啊？
好了啦，这个话你已经问过我好几百遍了。
听说一个人有没有成就，一大半要看他小时候的教养。
那倒是哦。佛利兹真是叫我这个做娘的感到温馨。哎， 六七岁的时候，他就跟其他小孩一块玩，就懂得上前去当队长。十二岁的时候，指挥孩子作战玩耍，还真像个大将军呢。
真是天佑我普鲁士，
是啊，
给了我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孩子。哦，对了，再过几天就是佛利兹的生日了，我们送什么礼物给他呢？
看你呀，还是你要自个儿去问问他。
嗯，也好。
腓特烈一世的确对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无比，他把普鲁士未来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个孩子的身上。他沿着走廊慢慢来到弗利兹的房间。原本腓特烈一世是带着相当兴奋的心情，可是没想到一切都出乎他意料之外。
弗利兹，弗利兹，奇怪，这孩子的房间怎么会有笛子的声音呢？
腓特烈一世感到非常好奇，便自己推了门进去。一进到屋子里，却发现他的儿子弗利兹跟侍从盖特正在吹笛子。腓特烈一世立刻怒火冲天：“
你真是气死我了！
父王，我
这是什么书？法国诗集，法国文学，你简直是造反了！
我，父王，学笛子有什么不好？而且法国诗歌那么美，人人都应当读的。
你还顶嘴？你学什么诗歌？吹什么乐器？哎呀，这些东西接触多了，男人不像男人，会像个女人一样，连英勇气概都没有。而且，那些法国诗歌都是写些爱来爱去的事情。你是普鲁士人，怎么可以念这些东西呢？
我
还有，你看看，什么衣服不好穿，竟穿这种奇装异服。
哎，这是法国最流行的衣服啊！
又是法国，一个皇太子怎么可以跟着外国人流行呢？你是我普鲁士未来的希望啊！从现在开始，这些笛子、书籍全部给我销毁。还有，你这身衣服立刻给我换掉。
父王，你不可以这样。
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你要是敢违抗我的命令，我就把你关起来。
腓特烈一世实在气急了，他一怒之下真的命人把王子弗利兹关在牢房里。
王子，吃饭了。
你走吧，我不吃。
你不吃？好骨气！你平常要是有这种骨气那就好了。来人呐，
在，
给我打。
这
我说打你就给我打。
是。
弗利兹怎么也想不到爸爸居然对他那么生气。他念诗吹笛子爸爸生气，不吃饭爸爸也生气。他想终有一天他要远远地离开这个国家，做一个真正的自己。不久，正巧腓特烈一世要到各地去巡视，弗利兹就带着他的仆人盖特逃走了。他们驾着马车一路往法国奔去。
王子殿下，前面就是国境线了，过了这里我们就自由了。我们到了法国就可以吃最好的东西，买最漂亮的衣服，逍逍遥遥过一辈子了。
是啊，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终于自由，终于自由了。
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怎么闯到边境来了？
这位是王子殿下，我们正想经由边界到法国去。
边界的士兵有些迟疑，但是看了盖特给他的公文，又看了看车内弗利兹的打扮，便相信他们了。
原来是王子殿下，真是失敬啊！因为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的通知，所以也没有做任何的准备。现在请殿下休息片刻吧。
不用了，我们急着要赶路，你就快点放我们过去吧。
是，王子殿下请。
不准放人！不准放人！
王子殿下，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
现在就应酬了。
不，王子殿下，你不可以啊！没有国王的命令，我绝不放你们过去的。
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跟我作对！
王子请原谅，小的恕难从命啊。
这个时候，追赶的士兵已经追来了，硬是把弗利兹王子和随从带了回去。
启禀陛下，弗利兹王子带到。
推出去砍了。
陛下，您这样做是不是太冲动了？
不，生了这样的儿子简直就像个女人一样，留着他对普鲁士有什么用处呢？干脆杀掉算了。
陛下，您还是三思而行，三思而行啊。王子毕竟是您的亲骨肉。
是啊，陛下，王子毕竟是咱们普鲁士的继承人，您就饶了他这回吧。哎，
罢了罢了，来人了，
是，
把王子关起来，直到他反悔为止。
就这样，弗利兹王子又被关了起来。在牢里，他每天只吃一块硬面包和一杯白开水，他所受到的待遇简直跟真正的犯人一样。
王子殿下，您就别那么固执了，向陛下认个错，表示你愿意学习军事，国王陛下一定会原谅你的。
盖特，你知道我最讨厌拿刀拿枪的，对军事我是一点也不感兴趣，我只喜欢音乐和文学。
王子，只要有一天你当了国王，你想天天欣赏音乐或者是朗诵诗歌，谁也管不着你啊。现在你就别这么顽固了嘛。
你说我顽固？
这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您何不假装一下，讨讨陛下的欢心？要不然，照陛下那个性子，你想出去可难了。
你说的不错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。
于是弗利兹王子让步了。腓特烈一世将他从牢房里放了出来，并且调派一支军队让他去训练。这一天，腓特烈一世来到教练场，看弗利兹王子训练士兵的情形。
没想到弗利兹穿上了军服，还挺神气的啊。
皇上，弗利兹王子是个好军人，他的指挥能力好极了。您瞧，他把军队训练得多好啊。
他们现在在干什么？
他们正在实验王子殿下所设计的一套射击战术。皇上您看。
射击，再来一次，放。
腓特烈一世看到平常柔弱的儿子居然表现得这么好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不错，这才是我菲利普威廉的儿子。
皇上，王子殿下设计的这套射击方式真是太完美了，相信上了战场一定可以把敌人打得片甲不留啊。
你不必夸他，他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多得很呢。他们射击完了，士兵们是不是可以收队了？
大概是吧，他们已经训练了一整天了。
腓特烈一世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去给儿子打打气，没想到他却听见远方传来弗利兹王子的命令。
射击完毕，现在大家还要练习骑马。大家要知道，现在的战争不能只靠步兵，还要炮兵、骑兵一起来才能够打胜仗。好了，大家准备上马。
是，
出发。
弗利兹王子几乎每天一大早就开始训练他的士兵，几年后他把他的军队训练成欧洲第一流的军队。这时候腓特烈一世也去世了，弗利兹当上了普鲁士的国王，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腓特烈大帝。当了皇帝以后， 腓特烈大帝更是积极地想把普鲁士变成欧洲最强盛的国家，他开始攻打隔壁的国家奥地利，并且征服了他，普鲁士因而一跃成为欧洲的强国之一。弗利兹虽然当上了皇帝，带兵四处打仗，不过他还是很喜欢音乐和文学，而且啊，他不像其他皇帝一样老是一副严肃的样子，相反的，他很开明也很幽默。有一天，他发现一大群人在路上挤来挤去，吵吵闹闹的，于是他也凑上前去看个究竟。
哎，你们在吵什么？
我们
这是什么？皇上来了，还不赶快闪到一边去！
皇上，
不要被
闪
住！
这事怎么办呢？
当所有的人退到一旁的时候，弗利兹才看清楚，原来路上正挂着一幅巨大的讽刺漫画，画面上是一辆载满了咖啡的货车。而赶车的人正是腓特烈大帝自己呢。
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我
太不起眼了，
下次不敢了。
弗利兹一看，这个话其实只是在讽刺他实行咖啡专卖制度而已，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恶意，于是便笑了笑，同时把漫画拿了起来，挂在十字路口。
惨了惨了！
最明显的地方，皇上怎么这样做呀？
皇上，救救我们啊！
只有这样，大家才看得更清楚啊！我们走。
腓特烈大帝说完，朝着满脸惊愕的民众笑了笑，就骑着马离开了。
是啊，所以看一个人呢，不能单看他小时候的表现。
这你得跟爸爸讲，他老是说我跟仔仔喜欢玩，特别是仔仔啦。他每一次看了仔仔的成绩单，就说这个孩子长大了没希望。
对啊，我看大概爸爸自己小时候成绩不好，没有希望。被爷爷骂多了，现在再回头来骂我。
仔仔，你不要乱讲啊！
我才没有呢。
其实仔仔说的并不是没有道理啊，这就是做爸爸妈妈的心理啊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啊。从前自己没做好，或者做不到的，就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自己做得更好。
嗯，这就是电视上说的。孩子，我要你将来比我长得更高更壮，对不对？
对，很多当爸爸妈妈的人呐，当他们年轻的时候，总有好多的理想跟抱负，可是一个人的时间跟能力总是有限的，所以很多事情他们做不到，最后呢，他们只好把希望啊寄托在下一代。希望孩子长大了可以完成自己无法完成的心愿。
嗯，那我们当孩子的不就很可怜了吗？
那也不一定啊，有的当爸爸妈妈的人呐，就很能够尊重孩子，让他们自由发展。
哦，我知道了。
你又知道了？
你少插嘴了。其实念诗学音乐并没有什么不好啊，可是啊，腓特烈的爸爸太希望他当一个伟大的国王，所以才会变得那么神奇，对不对？
对，对极了。 要是腓特烈的爸爸是一个音乐家啊，或者诗人，而不是一个国王，我相信呢、他对腓特烈的喜好一定高兴死了。
话是这么说没错啦，可是万一我们的想法刚好跟爸爸妈妈相反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
学学武功来保护自己啊！
你不要乱讲啦。
那还是跟爸爸妈妈好好的谈一谈吧，因为现在的爸爸妈妈都比较开明了，应当可以接受孩子的一些意见啦。
那魔镜公公，你小时候有没有这些困扰啊？
好像有一点，我年纪大了，已经忘光了。
骗人！魔镜公公小时候也一定常常被他爸爸打屁股。
才没有呢，反正我已经忘光了。